这次当选为安阳市的市长，这是组织的信任，人民的重托，啊，这个对我来说啊，这也是一种莫大的一种责任。我将把这份信任和重托记在心上，扛在肩上，和政府一帮人履职尽责，努力工作，奋勇拼搏。
在当今中国啊，如果要问哪个副部级距离正部级最近，那估计应该是深圳市委书记了。十八大以后的历任深圳市委书记，马兴瑞、许勤、王伟忠、孟凡利，无一例外都成为了封疆大吏。这份战绩不仅超过了隔壁的广州，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副省级城市。可以说啊，当上深圳市委书记就相当于拿到了封疆大吏的入场券，或者说半部正部级了。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岗位，却空置了半年多的时间。自从去年九月上一任市委书记孟凡利升任广东省省长以后，继任的市委书记却一直难产，孟省长只好同时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往来于广深两地。直到这几天啊，中共常委会才确认由四川省的组织部长靳磊调任深圳市委书记，正式结束了这场人事博弈。那么这位新任深圳市委书记的产生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深圳这座城市啊，又跟习近平家族产生了哪些关联？为什么我们把深圳叫做习家的城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深圳和习近平家族的故事。节目开始前，请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或者加入我们的会员。习仲勋的一生啊，与两个特区密切相关，一个是他早年参与创建的陕甘边特区，一个是他力主创立的深圳经济特区。1978年啊，习仲勋复出，中央还没有他的位置，叶剑英就安排他主政广东。习仲勋到任广东之后啊，首次到基层考察，来到了当时的宝安县。当时的宝安啊，正处在偷渡逃港的风口浪尖上，逃港是一个延续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是在南投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多少农忙的景象，田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和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动力都跑到对岸了。随后在几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呼吁中央放点权给广东，允许在宝安、珠海、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建设贸易合作区。之后啊，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时，邓小平讲了国人耳熟能详的那几句话，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正式建立，从此踏上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不夸张地说啊，如果说邓小平是深圳特区之父，习仲勋可以说是深圳特区之母。从1990年被彻底逐出权力中心以后，到2002年去世以前，习仲勋一直居住在深圳，一共居住了11年半左右。用他自己的话说，现在我退居二线了，就要在深圳住下去，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可以说啊，习仲勋当时是常年居住在深圳的最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深圳市前几任市委书记跟他都有一些渊源，第一任书记张勋甫和第二任书记吴南生都是习仲勋当时的直接下属。吴南生曾经感叹，当时是习仲勋带着他向中央去要权，两个人在特区初创时期的配合被视为广东先行一步的关键。第三任书记梁湘是改革派大将，跟习仲勋理念非常相合。在梁湘后期受到政治调查时，已在中央工作的习仲勋亲自出面，要求有关部门要历史的全面的看待梁湘，这在当时是对梁湘极大的政治保护。第四任书记李浩是习仲勋的好友，古墓的大秘，对习仲勋也非常尊重。李浩主政期间，习仲勋几乎每年都来深圳考察。李浩回忆啊，习仲勋曾对他说，深圳是小平同志种的实验田，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李浩经常就特区立法、改革等重大问题向习仲勋汇报。第五任书记厉有为啊，与习仲勋关系也非常密切，他曾经公开表示，习仲勋晚年在深圳是特区改革开放的主心骨，经常为特区出谋划策，甚至开玩笑说自己住在这里是以正压邪。在张高丽担任深圳市委书记期间，习仲勋已进入高龄，因为深知江泽民对习仲勋的尊重，张高丽对习仲勋的生活也非常关心，对齐小乔的生意也非常照顾，还专门给他批过一块地。
我又在一块翻过布了。
放这儿凉不凉？要不给你寄？
不凉，不凉，不凉，
不凉，
不凉，不凉。
金平呢？
嗯，
他去厦门。
去厦门。
去厦门了。
啊。
在那边呢，挺忙的。
啊，忙。
比较忙。
还下乡。嗯，
就是年三十晚上跟那个就是丽媛他们一家在家里吃了个火锅，然后第二天就外出了。
除了市委书记啊，深圳市的其他领导跟习近平家族也有很多渊源，比如说曾经担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和常务副市长的王仲福。当时中央有人对习仲勋每年在深圳的疗养费提出质疑，王仲福代表深圳市政府表态，主动承担了习仲勋每年数百万的养老费用，后来还帮助习家解决了很多具体问题。后来啊，习家一直视王仲福为恩人和好友，习近平上台后对王仲福推荐的人才总是信任有加，大力任用，比如说原山西省长金湘军、原河北省委书记、现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原监察部副部长、现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都是得益于王老爷子的推荐。可以说在习近平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习家主要依靠的还是习仲勋残存的影响力。1987年随着胡耀邦的下台，习仲勋也被赶出了中央权力中心，老习在中央的影响力快速衰退，他真正有影响力的只有这个他亲自开创的经济特区，这也是他选择长期在深圳居住的原因。不仅如此啊，那些活跃在深圳的权贵们也大多都是习家的盟友，比如很长一段时间都独霸广东的叶家，比如说活跃在深圳的古穆家人和王震的儿子。习仲勋的家属们也选择了深圳作为发展的大本营。习仲勋主政广东时，因为小儿子习远平自己找的工作不理想，就专门让自己的老部下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张勋甫把习远平调到深圳对外贸易委员会担任副主任。习远平辞职后也长期在深圳经商。2017年1月张勋甫去世，习远平还专门写了回忆的文章。习仲勋在世时，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大女儿齐乔乔从武警辞职，长期在深圳生活。习仲勋去世后，由于气候和居住习惯的原因，齐星也长期在深圳居住。为了照顾老太太，他的两个侄子、习近平的两个表弟、习明兄弟俩也长期生活在深圳。齐乔乔和习远平也长期往返于北京和深圳之间。习明后来担任了深圳著名企业中兴通讯的高级顾问，他的兄弟也挂在开发区的一家国企里。习仲勋和前妻郝明珠的大女儿习和平在文革中自杀，他的儿子丁晓东被安排在深圳特发地产担任董事长。他儿子习正宁逝世后，他的儿子习赞农于1998年调任深圳海关缉私局的副处级干部，后来又调任工美海关的缉私局长。习近平的二姐夫吴龙曾经是深圳大唐移动的股东，一度活跃在广东的电信圈子里。还有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夫妇也曾经在深圳工作和生活。如同上海之于江泽民家族，广州之于叶剑英家族，深圳也成为了习仲勋家族的家。在北京，他们只能算是一个衰落的黄金家族，已经没有了多少话语权，而在深圳他们则成了顶级家族。他们的二代子女或者在深圳工作，或者在深圳创业，或者长居在深圳，或者常年奔波在深圳和北京两个城市之间。深圳市的市领导多多少少都跟他们家有些交情，深圳的企业家也很多都能找到他们，深圳成了习仲勋家族的根据地。不过习家在深圳也有不受重视的黑暗时刻。2002年习仲勋去世，习家第二代习近平还只是一个省长，影响力还局限在东部的一个省，看不出来未来的飞黄腾达。这之后的几任深圳市委书记啊，对习家的重视明显不如以前。黄立满是老江的嫡系，自然不用把习家放在心上，他在位的时间里也正是习家的至暗时刻。刘玉甫和王蓉这两任市委书记啊，都来自于团派，他们的权力来源对习近平存在着天然的抵制，因此跟习家也往来不多。只有李鸿忠的身段比较灵活，对齐心老太太的身体和齐小小的事业都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关心，这也给他后来能够归顺成为边缘习派打下了基础，为他的仕途准备了一个安全降落伞。很多人以为李鸿忠跟习近平的渊源来自于天津时的贵舔，其实是来自于深圳时期的交往。总而言之啊，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习家在深圳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他们在当地的协调能力和办事能力急剧衰落，各项生意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所以这时候的齐乔乔夫妇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到了北京， 读清华 EMBA， 开发官员别墅，这是尝到过失去的滋味，他们才明白拥有的可贵，这也是他们时至今日仍然非常重视深圳市委书记人选的重要原因。这些不愉快啊，随着2015年马兴瑞的到来而彻底结束。马兴瑞祖籍山东运城，跟彭丽媛很早就熟悉，虽然比彭丽媛大上几岁，但是仍然一口一个大姐叫着。是的，叫大姐不是因为年龄，而是江湖辈分。彭丽媛的妹妹彭丽娟的老公叫做徐兴建，也跟马兴瑞比较熟悉。2016年，徐兴瑞工作的信达资产公司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旗下的信达财险常年亏损，跟信达的主业也协同性不大，因此决定转让出去。不过由于财险的牌照价值有限，又带着巨额亏损，信达的卖价也不低，因此没有人愿意接盘，任务落到了徐兴建头上。于是他跟自己的这位运城老乡提了一句，估计也没抱多大希望。想不到马书记的行动力超强，命令深圳的市属国企火速开展收购谈判，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了信达财险，还给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溢价，只提了一个附加条件，徐兴建必须留任信达财险董事长至少3年。交易完成的当月，马兴瑞晋升为广东省长，跳出了徘徊9年多的副部级。马兴瑞向习近平家族的靠拢，绝不仅仅围绕彭丽媛一个人。2015年，深圳当地的两个著名企业爆发了著名的宝万之争。在万科的大股东华润集团的默许下，卖菜起家的潮汕老板姚振华带着宝能集团和前海人寿，发起了对万科这家中国房地产排头兵的收购之战，受到了王石为首的万科管理层的抵制。靠着各路金融机构的支持，宝能持有的万科股份一度超过了 25%， 超过了华润和万科管理层持股的总和。从求助于监管机构到舆论战，惊慌失措的万科管理层用尽了各种招数来抵御宝能的恶意收购，最后万科终于拜倒在了齐乔乔的门下。在乔姐的招呼下，深圳市政府坚定地站在了万科背后，他们派出深圳地铁作为万科的战略投资者，亲自出面给国务院国资委写报告，说服华润集团把股份转给深圳地铁集团，又劝退了恒大。再加上乔姐在背后的运作，最终帮助万科管理层打赢了这场保卫战。从此以后，万科也成为齐乔乔地产事业的重要帮手。他们在广州收购的烂尾楼因为资金问题一直闲置，万科出资金出团队来开发，收益的大头还是归大姐所有。大姐夫在云南搞的土地一级开发因为资金问题一直干得不温不火，万科介入以后大大加速了这个稳赚不赔的赚钱机器的运转。万科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用万科挂名的公司来负责大姐夫的业务。当然了，大姐夫在深圳的地产版图绝不仅仅是万科一家，早在很多年前，大姐夫就入股了深圳另一家知名地产集团卓越公司。这家公司号称深圳的 CBD 之王，占据了深圳市中心福田 CBD 的半壁江山。在房地产普遍暴雷的情况下，邮储银行、建设银行和民生银行反而给了卓越集团400多亿的授信，人民银行第一个批准了卓越发行的50亿中期票据，证监会也不甘落后，光速批准了卓越20多亿的 ABS 项目。2019年1月，李华因为牵扯到深圳政法委书记李华南的案件被带走调查，半个月不到就被放了出来，可见他的背景深厚。据巴拿马文件披露，卓越集团有一位占了50%股份的神秘股东，叫做邓家贵，正好跟习近平的大姐夫邓家贵先生同名。除此之外，齐乔乔旗下的远维实业还跟深圳地铁合资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地段稀缺的地铁上盖物业的开发。跟大姐夫热衷于地产不同，小弟徐远平更喜欢金融事业。大姐两口子文化程度不高，还不愿意分钱，因此团队的素质一般。尽管有建行的支持，但是他们的远维投资一直没有做起来。而徐远平创立的明石基金却发展的还可以，曾经管理过300多亿的蓝色海洋基金，管理公司的净资产也超过了100亿，这促成了徐远平在金融业的深耕。远亲王最出名的白手套就是富德生命人寿的老板张俊了，两个人相识于微末之时，在习近平的支持下，张俊接盘了徐明发起的生命人寿，从一个小商人变身成为保险大亨。依靠万能险快速做大规模后，生命人寿很快成为资本市场上最彪悍的大买家，前海人寿和安邦人寿只能算是他的后辈。因为徐远平的关系，保监会主席向俊波当面称呼张俊为首长，为生命人寿一路开路灯，甚至修改了很多规定， 给了生命人寿一些独家拥有的创新试点政策，后面还准备给张俊另外审批一张厚德人寿的牌照。孙政才在吉林当政时，为了拉拢张俊，力主将当地的吉林信托和都邦保险都转让给张俊，后来因为职位变动没有实现。张俊在吉林搞活动时，当时的保监会资金运用部主任孙建勇发着高烧还专程赶过去捧场。孙政才到了重庆后，就安排张俊成为重庆银行的第四大股东。2016年，广东省副省长、原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在巡视中落马，张俊被带走协助调查，很快发现了大量其他的犯罪线索。关于刘志庚的案子很快有了结果，关于张俊的案子则没有任何消息。直到2022年，张俊被释放并回归公司，成为所有民营的金融大佬里面最快出来的一个。重出江湖的张老板能量依旧巨大，他们曾经战略入股了新疆的首条民营铁路红闹铁路，这条铁路连接闹毛湖煤炭区与兰新铁路，是新疆煤炭出江的战略级干线。但是这条民营铁路啊，从一开始就与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国铁系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铁路局看来，铁路是全路一盘棋，红道铁路必须接入国铁干线，行车调度必须服从乌鲁木齐铁路局的统一管理。如果国铁干线运力紧张，红道铁路的列车可能无法及时排进国铁的运行图，形成家门口的拥堵。这种调度权之争让这条铁路陷入了长期的亏损。矛盾最激烈的时候啊，国家铁路局局长费东斌甚至决定新建一条平行的国有铁路来跟他竞争，这就触及到了张老板的核心利益。费局长大概没有看过社长的视频，完全低估了张俊跟远亲王的关系。2025年上任不到三年的费东斌落马。富德虽然凶猛，但是远不是远亲王最大的钱袋子。在深圳啊，还有一个全国最大的民营金融控股集团中国平安。在中国这个高度金融管制的社会，民营金融公司天然受到政策上的歧视，平安的生存环境可想而知。带着满满的求生欲，马明哲一直费尽心机进行各种攀附。胡温时期，他攀附上了温家宝家族，让温夫人母子成为了平安的股东，给他们送上了上百个小目标，换得了温家宝家族的庇护。到了十八大以后的第一个五年，他又攀附上了小江同学，跟博玉合资了好几个公司。2013年前后，平安和习近平家族发生了间接的联系，正大集团和躲在背后的肖建华买入了汇丰持有的平安集团的股份，成为了平安的第一大股东。肖建华跟习近平的家属来往密切，从大姐齐乔乔到小弟齐远平跟他都是商业伙伴。不过2017年1月，肖建华倒在了中共打击财阀的运动中，马明哲和习近平家族又失去了联系。让人难以相信的是，正大集团第四代的谢其润居然和习远平的儿子速配成功，正大集团和远亲王成为了正儿八经的亲家，而马明哲终于又和远亲王挂上了钩，解决了政治安全问题。什么叫缘分啊？这就叫缘分呐。深圳还有一家全国领先的创投机构深创投，这家投资公司是中国创投界的定海神针，代表着国资创投的最高水平，多年来投资和孵化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鲜为人知的是啊，这家公司跟远亲王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通过深创投的外壳，远亲王得以投资最有发展潜力的高科技企业，即使项目发展遇到困难了，深创投也可以通过不同基金之间的腾挪，确保远亲王的投资万无一失。跟远亲王相比，巴菲特什么的都弱爆了。长期以来啊，中国的电信设备制造业啊，曾经存在着巨大中华四家代表性的企业，分别是巨龙、大唐、中兴、华为。这其中的巨龙早早就被历史淘汰了，而剩下的三家则多少都跟习家有一些关系。习近平的二姐夫吴龙，他创立的新邮通和大唐移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中移动 3G 设备的大规模招标期间，新邮通作为一家名不经传的私人企业突然异军突起，他以大唐系合作伙伴的身份参与竞标，在广东等关键省份拿下了极高的市场份额。据说成立仅三年的新邮通获得了中移动 3G 网络大约 5% 到 10% 的全国市场份额，在当时的电信行业引起了巨大轰动。而习近平的表弟徐明先是担任中兴下属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又担任中兴的首席顾问，出现在中兴跟各级领导的会见中。很快这两位亲属无所顾忌的经商行为都被习近平叫停，他甚至把徐明关进去了四个月，后来又赶到了澳大利亚。 因为习近平本人也关注到了这个行业。2015年，习近平在访问英国时，专门视察了华为的海外办公室，从此把华为当成了中国高科技实力的名片。2018年到2021年，习近平亲自指挥了对孟晚舟的营救工作，把孟晚舟案上升到了最高外交层面，甚至不惜以外交人质等强硬手段与美加博弈。到了第三个任期，习近平更是将华为作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利器，给了华为大量的经费、政策和市场支持，史无前例的让一个民营企业承担国家战略级的研发任务。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负责直接联系华为的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任正非的意见可以直接报告给习近平本人。从江泽民时代开始，深圳市委书记的人选有了一定的规律性，当总书记有合适人选时，深圳市委书记通常由总书记指定，比如江泽民时期的黄立满、胡锦涛时期的刘玉甫。当总书记没有明确人选时，深圳市委书记又成了强势的中组部长的领地，比如说张高丽是时任中组部长曾庆红的人马，王荣是时任中组部长李元朝的人马。到了新时代，这个位置的博弈加入了新的力量，习近平家族成员的意见。深圳主要的三个产业，金融、地产和高科技，习近平家族全部深度介入其中，大量的深圳企业都与他们家族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有的甚至是他们家的白手套。可以说，习近平家族的利益已经和深圳高度的绑定在了一起，要保护并扩大这些利益，就要确保深圳市委书记是他们家族的自己人。如果再空降一个王荣式的人物，对他们庇护的企业、对他们家族的利益都是一个不能承担的风险。所以说，新任的市委书记啊，要么本来就跟他们家族很密切，要么到任后就必须快速向他们靠拢和表忠心。从马兴瑞开始的几任书记都是如此。马兴瑞的故事我们已经说过了，马兴瑞之后的许勤之前是马凯的老部下，跟古牧家族也关系密切，在担任市长期间，他快速向习家靠拢，给习家的老小办了很多事情，终于获得了他们的认可，成功接任深圳书记，后来又升任河北省长和黑龙江的书记。许勤后任的王伟忠最初是邓南的下属，在太原时期就跟齐晓桥夫妇建立了联系，再加上清华学长陈曦的力挺，才得以成功调任深圳市委书记，后来又升任广东省长和内蒙古党委书记。王伟忠之后的孟凡利，在烟台期间为远亲王的明石基金立下了汗马功劳，取得了远亲王的认可，这才能够调任深圳市委书记，去年又升任广东省长。总之，要么本来是自己人，要么很快成为自己人，只有这样的人选才能通过习近平家族的考核。在陈曦掌控中组部期间，他对这一点心知肚明，因此在决定新书记人选时，通常会参考齐晓桥和习远平的意见。这期间，广东的两任省委书记胡春华和李希，他们都属于谨小慎微的领导，最惦念自己的安全和前途，对这个位置都不愿意掺和，因此陈曦和习家姐弟商量一下再报给习近平就可以了。二十大后，中共高层和广东的权力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习近平的铁杆原中宣部长黄坤明在常委的竞争中落败，为了安抚这个老部下，习近平安排他掌舵最富庶的广东地区。由于年龄原因，黄坤明下一届没法连任，再加上他跟习近平的信任关系，因此成为了二十年来最强势的广东省委书记。对于深圳市委书记这个岗位，他很想插上一脚。中组部那边权力格局也发生了变化，起初陈曦选择了最忠诚的李干杰继任中组部长，他自己连任中央党校校长，这样就可以躲在幕后继续控制中共的人事。当然了，这引起了分管组织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蔡奇的不满。紧接着，李干杰因为自己的错误被抓住了把柄，虽然没有明确处罚他，却把他跟石泰峰进行了对调。不过新上位的蔡石组合对中组部的掌控以及对于人事的熟悉显然跟不上节奏，陈曦也不甘于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在他们的博弈下，黄建发接任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就这样，中组部形成了蔡石黄陈的组合，迎来了最混乱的时期。2025年9月，广东省长王伟忠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深圳市委书记孟凡利接任省长，而新的深圳市委书记人选迎来了空前激烈的博弈。当然是因为深圳在经济上已经成为妥妥的全国第三城，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深圳市委书记这个岗位也成为了距离正部级最近的岗位。 第一个被推出来的是广东省组织部长冯中华，他的背后是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作为省委书记，理论上他有权利对下属地市的书记提出自己的推荐人选，而且冯中华出身组织系统，所以也能取得中组部的认可。但是冯中华跟习家没有任何渊源，这个方案没有取得习家的认可，只能流产了。为了补偿冯部长，黄书记让他接任了广州市委书记。雄心勃勃的黄书记啊，估计这才知道深圳的水比他想象的还要深。第二个被推出来的是现任深圳市长秦伟忠，作为深圳市的二把手，他来接任也有很多合适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在担任市长的几年间，他为习家姐弟做了大量服务工作，算是半个家臣了。对于习家姐弟来说，一时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而且秦伟忠是陈曦的亲学生，也能取得传统的中组部势力的认可。不过在关键的历史时刻，秦伟忠被人举报了，这需要中纪委来核查举报材料的真实性，很多工作因此停了下来。在等待过程中，被推出来的人选还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春林、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前者是刘国忠的铁杆，也是远亲王的小弟，但是跟中组部没有任何渊源，得不到组织系统的祝福。后者是蔡奇的亲信，可以得到中组部新势力的支持，但是跟习家没有任何渊源，因此得不到习家姐弟的支持。深圳市委书记这个岗位如此诱人，很多人都愿意努力一把。据说浙江常务副省长徐文光也曾经运作这个岗位，作为浙江的老人，他跟黄坤明和蔡奇都说得上话。不过他很快被牵扯进了钟少军的案件，自顾不暇了。这个新任书记的推举工作就这样走入了僵局。随着秦伟忠举报材料的查实，新书记的人选又一次被抬上了日程。而这个新人选真的出台以后，却让很多人都大吃一惊，因为他在此之前寂寂无名，几乎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他。他在党内的资历也不行，甚至都不是中央候补委员，他的从政履历也不行，此前只掌过德阳一个小城市。这位不显山不漏水的靳磊先生究竟是如何当上深圳市委书记的呢？难不成他祖坟冒青烟吗？还是凭借自己的硬实力或者黑科技？让我们来做一个揭秘。靳磊是武汉大学的本科，厦门大学金融学专业的在职硕士，毕业后就进入了河南省的发改委系统，2011年开始担任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2018年任安阳市市长。2019年12月他参加了中组部的跨省轮动计划，到四川省德阳市担任市委书记。2022年他才升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后来又兼任省委社会工作部部长，2025年1月转任省委组织部部长。从这份简历中啊，看不出他和哪位大人物有过共事经历或者其他渊源，唯一可以追溯的是他跟现任交通部长刘伟是多年的老同事。据知情人士透露，靳磊通过厦大的经历认识了厦大的学术泰斗邓紫棋的儿子邓丽萍，后者也长期在厦大经济学院任教，后来还担任过国家会计学院的院长和福建人大常委会的副主任。在邓丽萍的推荐下，靳磊取得了邓紫棋的高徒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认可。正如我们在之前的会员直播里介绍过的，何立峰作为习近平最铁的哥们儿，已经具备了超越财经系统的人事推荐能力。作为中组部重点培养的干部，靳磊也一直和中组部关系不错。他的老乡中组部副部长吴浩现在分管中组部地方干部局，正好负责深圳市委书记的遴选。自从去年开始担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以来，靳磊和中组部的联系也更加密切。他的一位武大的学长专门向石泰峰引荐了他，所以也取得了石泰峰的认可。光有这两层关系还不够，靳磊悄悄和远亲王建立了联系。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远亲王的太太张兰兰曾经在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工作，长期在成都生活，在当地有很多亲友，成都也算是王妃的半个老家了。远亲王经常跟媳妇儿回成都待待，成都成了他最喜欢的城市之一，在当地也有了一些朋友。因缘际会之下，靳磊因此和远亲王结识，虽然个子矮小，但是他的忠诚还是打动了远亲王夫妇。有了习家和中组部的认可，又有了何副总理的力推，这才有了这一批大黑马的诞生。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靳磊有一个能干的老婆程冬梅，靳太太现在是河南资产管理公司的董事长，负责全省不良资产的处置。她是一位社交牛人，跟何立峰以及黄坤明的老婆都是闺蜜，所以 靳先生这次成了深圳市委书记的最大公约数。
在中国曾经流传着一句话，深圳是北京的镜像，作为中国最接近资本主义和效率最高的地方，深圳有着最好的权力变现机器，很多太子党都喜欢在深圳发展，这里没有北京那么多关系户，没有上海那么多规矩。曾几何时，深圳成了许多权贵家族的第二家园，比如说古穆家族、王震家族、李鹏家族等等。现在在习仲勋和习近平两代人的影响下，深圳成了习家自己的城市，习家城。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频道还有一些价值，请点一下关注，这没有任何风险，或者请你加入我们的会员，这里有着全网最好的会员社区，有着每周一次的会员直播，还有着大量的内幕消息，谢谢大家。